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No concessions on democracy and freedom, Taiwan's new president tells Beijing. On May 20th, Taiwan's newly inaugurated president William Lai Ching-te issued a stark call to communist China to cease its threats against the island nation and to acknowledge Taiwan's democratic existence.
赖清德发表总统就职演说，表明不会对民主自由让步。5月20日，赖清德作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呼吁中共停止威胁台湾，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During the speech, Lai urged Beijing to abandon its confrontational stance and instea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aiwan. He emphasized that Taiwan would never yield to intimida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hich has long claimed the island as a rightful part of its territory.
演说中，赖清德敦促中共放弃对抗，与台湾展开对话。他强调，台湾不会屈服于大陆的威胁。
I want to urge China to stop intimidating Taiwan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said Lai during his swearing-in ceremony. He also asked Beijing to take on the global responsibility with Taiwan to work hard o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region, to ensure the world is without the fear of war breaking out.
赖清德说，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Officially call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aiwan's government was founded in 1912, but its forces were driven off the mainland by communist rebels in 1949.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gime view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and has long vowed to reclaim it by any means necessary.
台湾的正式称呼是中华民国，创建于1912年。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被中共军队打败，撤退到台湾。中共称台湾是其管辖下的一个省，并称要用一切方式收复台湾。
We also want to declare this to the world. Taiwan makes no concessions on democracy and freedom. Peace is the only option and prosperity is our goal for long-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said Lai.
赖清德说，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告，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和平是唯一的选项，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
President Lai and hi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hich advocates a separate national identity and eventually formal statehood for Taiwan, has long attracted Beijing's displeasure. In recent years, PRC forces have conducted regular air and naval patrols near Taiwan's waters and airspace, heightening fears of potential conflict.
赖清德总统和民进党主张台湾拥有独立的国家身份，并最终正式建国，长期以来让北京不满。近年来， 中共军队定期在台湾水域和领空附近进行海空巡逻，加剧了人们对潜在冲突的担忧。
Meanwhile, the CCP maintains that its focus is on achieving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it is seen as working with opposition parties in the ROC to bring about political changes on the island.
与此同时，中共坚称其工作重点是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并与中华民国的反对党派合作，以实现岛内的政治变革。
Taiwanese authorities reported that mainland China's military forces had carried out another combat patrol near the island on May 14th. This included sending aircraf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ensitive median line.
台湾当局报告称，中共军队于5月14日在台湾岛附近再次进行了战斗巡逻，其中包括派遣飞机穿越台湾海峡敏感的中线。
Though Lai has described himself as a practical worker f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in the past, he has followed his predecessor Tsai Ing-wen, who managed relations with Beijing cautiously yet firmly during her tenure.
虽然赖清德过去曾自称是台湾独立的实际工作者，但他一直追随其前任蔡英文。蔡英文在任内谨慎而坚定地处理与北京的关系。
Tsai served 8 years as ROC president and Taiwan's first female leader. She was regarded as taking action to boost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and presence while downplaying the matter of Taiwan's formal statehood to avoid an escalation of tensions from Beijing.
蔡英文是中华民国首位女总统，任职8年。外界认为她在采取行动深化台湾的国际伙伴关系和存在，同时淡化台湾正式建国的问题，以避免北京的紧张局势升级。
In his address, Lai labeled these incursions as the greatest strategic challenge to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He highlighted the necessity of peace and dialogue to ensur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赖清德在演说中指出，中共的军事行动以及灰色胁迫被视为全球和平稳定最大的战略挑战。他强调了和平与对话对于确保该地区稳定的必要性。
Following Lai's speech, Beijing responded swiftly with the usual unyielding rhetoric.Taiwan independence is a dead end, said Wang Wenbin, spokesperson for the PRC Foreign Ministry during a daily press briefing. Regardless of the pretext or the banner under which it is pursued, the push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s destined to fail.
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后，中共迅速以一贯的强硬言辞做出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台湾独立是一条死路，无论以何种借口或打着何种旗号，推动台湾独立注定要失败。
William Lai, a former physician turned politician, secured the presidency in a three-way race in January, winning an unprecedented third term for his party.Having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and premier under Tsai, Lai's political journey has been marked by his transition from an openly pro-independence advocate to a stance similar to Tsai's.
赖清德以前是医生，后来从政。在今年一月的三方竞选中，他成功当选总统，史无前例地为民进党赢得了第三个任期。赖清德曾在蔡英文时期担任副总统和总理，其政治历程的特点是从公开支持台独转变为与蔡英文的立场相似。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5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将关闭上海分部，撤出中国；加拿大情报官表示，中共为战略目标模糊私企国企界限；7月1日起，安省养老院护士获加薪 11.5%；旺市入室抢劫案，5名嫌犯被控多项罪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2名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鲍尔公司据报已关闭其在中国的投资部门，并且所有员工，成为最新一家在中国经济困境中撤离的西方金融公司。鲍尔公司 Power Sustainable 公司是加拿大鲍尔的资产管理部门，在全球管理着45亿元的资产。由于该集团公司的战略改变，该公司最近几周已开始解雇当地的全部17名员工，并准备关闭位于上海的子公司。上海子公司2019年成立，在中国的公开股票市场做投资，目前还不清楚上海子公司管理着多少资产。加拿大鲍尔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公司做出了一项战略决定，作为其投资管理业务重组的一部分，将逐步退出中国公共股权战略。知情人士说，近几个月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加拿大鲍尔对当地投资业务的看法变得更悲观。由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暗淡，越来越多的全球金融公司近期削减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或增长目标。在过去的2个月，富达国际、摩根士丹利和 Legal and General 等跨国集团或者大幅削减了在中国地区的职位数量，或者搁置了他们的扩张计划。5月21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高级助理副部长尼克尔·吉尔斯在国会信息获取隐私和道德常务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共模糊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界限，旨在协助推进北京的战略目标。中共不真正将私营企业与在国内运营的国有企业区分开来，这些私企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国企以外的企业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技术试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吉尔斯在回答国会议员马修·格林关于跨国公司是否利用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来获取经济利益或财务收益时说了上面的话。国会议员此前曾对中共政权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表示担忧，该法规定所有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去年6月13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戴维·维尼奥特在国会程序和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说，该法律实质上编纂并公开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认为每个公司、每个公民都需要支持情报部门的工作。他说，中共政权认为，无论一个人是否拥有双重国籍，或者在另一个国家生活了几代人的时间，都适用这个法律。安省护士协会简称 ONA 5月21日公布了一份仲裁裁决，显示安省护士协会的养老院护士将获得约 11.5% 的加薪。未来2年，养老院护士不仅将获得每年 3% 的加薪，薪资标准将提高约 5.5%。 安省护士协会68000名注册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员以及18000名护理学生联系人成员在医院、长期护理机构、公共卫生机构、社区、诊所和工业场所提供护理服务。例如，在养老院工作的注册护士起薪将从每小时32.22元涨至33.99元，8年资历的最高工资将从48.78元涨到51.46元。这意味着养老院护士将在2024年获加薪8.5%，2025年再获加薪3%，加薪于2024年7月1日起生效。护士协会 ONA 主席艾琳·阿里斯说，最新裁决是对养老院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员的高度技术性工作的认可的第一步。虽然该决定并未消除公营和私营部门护士之间的薪资差距，但显著减少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使我们更接近平等的工资水平。 约克区警方对五名涉嫌去年底往市池县入室抢劫案的男子提出控罪。警方相信这些疑犯是更大犯罪网络的一部分。警方表示，案发于去年12月24日凌晨，警方接报在 Forest Drive 和 Harmonia Crescent 地区的一处住宅遭入室抢劫，三名蒙面劫匪闯入并用枪指着住客攻击他们并索要钱财。警方赶到后与劫匪交火，一名嫌犯被当场拘捕，两人驾车逃离。案省特别调查组介入调查，警方说没有人受重伤。警方发现疑犯驾驶的车辆为一个多月前卡尔加里市池械劫车案的被抢车辆。警方在后续调查中确定了另外四名嫌犯的身份，他们总共犯下37宗罪行，并缴获了一把额外的枪支，一把散弹枪。警方相信这些嫌犯是更大的犯罪网络的一部分，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可拨打 1-866-876-5423 内线6630。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铃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19号星期天，我们按照惯例呢还是聊两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但是这个互动环节有可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纸约闲谈的节目接着聊哈。今天呢我们想在这儿聊一个突发的新闻，这个新闻呢就是伊朗总统乘坐的直升机在东阿塞拜疆省失事，除了伊朗总统莱西，还有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安，还有东阿塞拜疆的省长叫阿亚图拉哈希姆同坐一架直升飞机。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说这是不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为了报复伊朗前一段时间对以色列的空袭啊，现在采取的一种刺杀行动。伊朗方面的消息呢比较搞笑，说是硬着陆啊，硬着陆的话其实就是坠毁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嘛。那现在呢这个消息呢就是到底这个飞机的残骸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伊朗这方面的话呢说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啊，由于这个大雪呢突然之间变成了大雪，这个由于大雨突然间变成了大雪和大雾，导致视线模糊，现在呢给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失事的消息传出啊到现在已经是十个小时了，但是对于飞机的失事地点仍然不清楚，也没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或者是遗体。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一次飞机失事呢跟伊朗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内斗是有关系的啊，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些传言。这几天呢似乎很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呢都在出事啊，或者是发生更迭，当然有的是正常的权力移交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时候，台湾呢已经是5月20号了，也就是赖清德和萧美琴上任的日子。前几天斯洛伐克的总理遇刺啊，虽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受伤严重。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路透社说啊，沙乌地阿拉伯的国王萨勒曼呢现在正在接受肺炎的治疗。那因为萨勒曼呢已经88岁了，所以说他也一度传出了病危的消息。感觉现在就是国际上很多最高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相继出事儿哈，就是这个权力的话都会发生动荡。其实呢台湾的权力移交也并不是和平的。前几天呢台湾立法会打架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台北的律师工会啊发表了一个声明啊，说立法院呢他现在这个在通过立法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立法程序去走啊，没有程序正义啊，所以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说我一会儿借着这个事儿谈一下美国这个宪政制度的设计哈，我觉得台湾这方面的话真的是差得很远。其实呢还有两件事哈，这两天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共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官网在5月18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中国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和这个监察部门的调查。这个呢是在习近平20大之后落马的第三个部长兼这个中央委员的官员啊，应该对部长兼中央委员。还有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部长啊，就是他只是这个一个军方的这个李玉超啊。这个事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也是这两天在这个推特上传的特别火的，就是福州市的官员聚众淫乱。目前这个事情已经直通习近平，导致福建的官场大地震啊，包括福州市委书记被撤职。这个事情是不是涉及到福建帮的蔡奇和浙江帮李强的权斗，也颇耐人寻味。那这两个事儿的话咱们一会儿挪到纸页闲谈的频道去谈。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我们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啊，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聊第一个话题了，也就是这个突发新闻。伊朗总统乘坐的直升机呢在东阿塞拜疆省失事，除了伊朗总统莱西，还有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安，还有东阿塞拜疆的省长阿亚图拉哈希姆啊，都在这架直升机上。刚才我们提到哈，就是每当这样事出现的时候，我们总会怀疑，认为摩萨德呢是在背后主导了这次行动。但这件事情可能永远都会是个谜哈，因为摩萨德是不会承认的，伊朗方面的话呢也不会说，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说，因为你说了之后你没办法，你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开战的话你又打不过的是吧。这一次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就是因为伊朗知道打不过以色列，那如果你真的给以色列造成很大损失的话，以色列的报复伊朗是受不了，所以伊朗在空袭之前的话呢反复警告，其实也就是不想在伊朗造成重大的伤亡。当然以色列呢在跟伊朗这方面这个报复的时候呢也相当的克制啊，当然不报复的话他是说不过去的，那报复的时候呢就是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啊，也不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啊，就做了一个象征性的报复。所以其实呢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现在都想为这个事件降温，在这种情况下说以色列再去刺杀伊朗的总统，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小。大家不要听说是伊朗总统失事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伊朗最高的权力发生这个机构发生的动荡啊，最高权力不稳。不是这样的，伊朗的总统并不是他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啊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最高领袖呢是他的宗教首领哈梅内伊。他叫做 Supreme Leader。这个最高领袖下方的话呢给大家可以看看张图哈，这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他的政治结构图。最上面这个叫 Supreme Leader 哈，就是属于最高领袖啊，这个呢就是哈梅内伊。然后的话呢它底下有什么这个安全委员会啊，相当于大概有点相当于中国的国安部之类的，我猜测哈。那么还有这个司法，它的司法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蓝色部分的话呢它是属于任命官员，就是 appointed， 就是由这个最高领袖指定的。那么绿色这部分的话呢是叫做 elected 啊， elected 的话就是属于民选官员。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统啊就是这个Raisi， 他呢就是属于民选官员。大家可以看到哈，他的这个在整个伊朗的组织架构图中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他呢下属有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的话呢他是这个负责管理一些内政事务啊，他的这个权力其实相当的有限。同时呢这个民选呢有这个机构呢有三个啊，除了总统之外呢就是行政机构，这个总统的行政机构之外呢还有一个议会。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专家组啊，这个专家组的话可能就是属于，我不知道啊，可能大概有点像中国的翰林院那样被咨询的。这个专家组呢他的人数大概是88个人啊，所以就是说是这些人呢、啊、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那现在呢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伊朗的总统出事之后呢他的继承人并不会对国家的这个就是政治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个事情发生啊，这个伊朗呢自己说是天气原因啊，现在看起来其实也确实可能是天气原因，我也比较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伊朗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个伊朗高原嘛，它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是盆地。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伊朗的地图啊，伊朗这个国土面积是很大的，伊朗的人口很多，伊朗的人口大概有8000多万。大概相当于德国或者是法国英国的这个人口的数量。然后呢它的这个四面全都是环山啊，中间的话呢有一块盆地，靠近北面这个里海和靠近南面波斯湾的地方呢各有一小片平原，所以飞机一旦失事的话很可能发生在山区或者是森林中，非常难以查找啊。特别是现在他说这个大雨变成了大雪，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大雾啊，就使得这个视线变得非常的模糊。现在呢好像是土耳其的无人机在帮助搜寻呢，但是到现在为止都已经10个小时了，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失事的人。其实呢这个如果飞机上有一些什么导航系统啊，有一些这个无线电发射装置，有些通信设备的话呢它就可以定位自己啊，然后呢可以这个向救援部队来报告。但是现在呢一切悄无声息。无线电系统的话有可能会摔坏啊，那也有可能的话就是因为人都不在了啊，所以说在这个用无线电也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没有办法把这样的消息发出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搜寻的情况我想也可能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哈，才有可能会这个把这些人找到啊，或者是把他们的遗体找到。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开玩笑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当发生空难之后不希望有人生还的这个空难。但这可能是大家知道很多人对这个伊朗非常的不满意啊，知道它是一个独裁国家嘛。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总统如果摔死了之后的话有可能会对伊朗的 这个最高权力的继承的问题啊，就是产生影响。这个也是网上一个人发的这个他的自己的想法啊，这也可能这个人他比较对这个伊朗的内部政治比较懂啊，这是一个英文的说明哈，我跟大家简单说大概是什么意思哈。现在这个伊朗总统呢，就是 Raisi 哈，如果他确实死了之后呢，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由谁来接任总统，因为呢，这个继承人是已经定了，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副总统啊，是穆哈姆德·穆克本。但是呢，就是说他副总统继任总统之后呢，他只当五十天，这五十天之后的话要举行大选啊，然后的话呢再选出新的总统，所以呢等于是总统这个意外死亡之后，副总统有一个五十天的看守期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对伊朗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事实上哈，其实这个总统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之所以他死了之后的话，感觉好像对伊朗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呢，是因为他有可能成为伊朗最高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继承人。现在这个哈梅内伊的继承人呢，有两个选择啊，一个呢就是哈梅内伊自己的儿子啊，叫莫杰塔巴哈梅内伊。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Raisi。如果这个 Raisi 死了之后的话，那现在这个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继承人就只剩下一个了啊，就是他的儿子。这样的话就给人感觉他好像是变成了，就是父死子继啊这样的一个世袭的政权。这个政权哈，这个很难跟之前的那个巴列维王朝区分开啊。之前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国王嘛，就是伊朗的国王。相当于伊朗的君主啊，完了之后他死了之后的话儿子继承。但后来呢，这个巴列维王朝因为就被指责他是搞这种就是这个世俗的这种世袭，然后呢才被伊朗的宗教革命推翻啊，那换了一个哈梅内伊。但这哈梅内伊上来之后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最高领袖的位置也传给你的儿子的话，那跟巴列维政府又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你披了一个穆斯林的袍子而已，对吧？而且呢，就是说你现在对于伊朗的这种自由的限制啊，对于人权的践踏的话，其实比巴列维政府要恶劣的多嘛。那么关于这个伊朗飞机失事的原因哈，我相信这个等到飞机残骸找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到那个时候的话，咱们再跟大家更新。这几天呢，有好几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出事啊，或者是发生了更迭。咱们刚才提到路透社说，沙地阿拉伯的国王萨勒曼正在接受肺炎的治疗。因为他的年龄已经88岁了啊，所以一路传出了他病危的消息。其实沙地阿拉伯呀，他的权力移交不会发生太大的震动啊，因为他的王储早就选好了啊，都一等，他们这种王储的话，有的是一等都等好几十年啊，有的是哥哥死了传给弟弟啊，有的是这个父亲死了传给儿子。而且沙地阿拉伯呢，他没有像伊朗，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像这个阿富汗那种就是非常激进的穆斯林政权。沙特阿拉伯的话，它的世俗化还是做的比这个伊朗要这个走得更远，所以呢，而且沙特阿拉伯呢，不管是不是这个君主发生了更迭哈，但是呢，从他的外交大事上来说的话，他跟美国的关系是一直不错，而且呢，就是说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之下，之前其实川普也在做，现在拜登也在做啊，就是让沙特阿拉伯和这个以色列建交，建交之后呢，其实这才是中东比较确切的和平的曙光。这就是沙乌地阿拉伯哈。说完了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说一下台湾这个事情哈。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台湾已经是5月20号了，正是赖清德和萧美琴宣誓就职的日子。台湾的政权移交呢，其实并不和平。前几天呢，这个立法会打架哈，有一些议员都已经就受伤了，送医了。这个事儿其实中国大陆一直是拿它做文章啊，就是讲这个台湾民主的乱象。那到底为什么打架哈？台北律师工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相信啊，因为不是站在民进党，也不是站在这个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基础之上啊，这个立场上之上来讲这个问题。他提到什么事呢？他说这个5月17号啊，立法院的多数阵营啊，指的就是蓝白联合吧，现在立法院院长是韩国瑜嘛啊，和这个白营的啊，他们两个党连起来的话，当然就是占据了立法会的多数了。他们在行使这个立法权的时候哈，他们这个要通过几项法案，一个呢是立院职权行使法啊，还有一个叫做刑法藐视国会罪啊，还有一个是花东交通，三项总额呢大概是逾2兆元的特别条例等案，但是呢这些草案呢没有经